修理莲花的殿，为什么呢？因为一洁净是一件事，但你到底生命被破坏了，明白吗？到底充满了偶像，你被破坏了怎么办呢？所以你想要把神的殿要把它重新的修建起来。那么十四节，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会意外的发现，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去读这个，就去读生命记就很清楚了。这个生命记记载摩西所写的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啊，不是一直到这个生命记，那这就是摩西的五经，这就是他的律法书。那么等到他律法书写完了以后，他就把律法书放在哪里？就放在约柜那里。所以到了每次祝棚节的时候，那尤其是每七年啊，或者是豁免年，或者是安息年的时候，那一定要把这个摩西那个书拿出来念给大家听。所以这不要忘记了，就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约柜到哪里，你看见那个摩西五经就在哪里，是完全写下来，明白吗？好，那么现在呢，很自然的，你知道这个约柜呢，这个什么，这个律法书呢，常常呢就跟约柜放在一起。那么如果平常的时候，大概约柜在哪里，这个就在哪里，这个没什么问题。但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好几次你看逃难的时候，你看见吗？好几次这个敌人要攻打宫殿，也攻打圣殿，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他们就会很紧张。所以到现在有人为什么认为说这个约柜大概是在圣殿山的底下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所罗门建造圣殿，他一定非常有智慧的，他一定会想到万一有一天这个城沦陷的话，那么现在约柜要躲在哪里，所以一定有个秘密通道是从圣殿直接到底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2001年的时候，当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犹太人跟这个阿拉伯人在那谈判的时候，那最后他们让步了。怎么让步呢？因为他们不是争那个什么争那个山头嘛，就争圣殿山那个山头。所以最后呢，以色列人这样建议，他说这样好了，好不好？就是凡是这个清真寺平台以上一直到太空的，全部都是属于阿拉伯人。那么所有清真寺平台以下一直到地心的，全部属于以色列的。那最后还是没有成功。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有十分有把握，就是约柜呢应该根本就是藏在底下的。好，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兵荒马乱的时候，你不知道到时候就把约柜一抬一藏，然后到时候又把它搬回来，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了。所以当然不久以后就把这个律法书就丢掉了。那么尤其你要知道，等到大家都没有心，都拜偶像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律法书。所以这个律法书好像长霉了，好像生锈了，就好像我们不读圣经一样，不知道多少年了。你看见吗？我按道理这样勉强应该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你摆在柜子上，你看也看得见上，它上面都长了灰尘，好久好久都不读，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哎，他们不小心，不能说不小心，可以说偶然呢，他们就得到了律法书。好，所以呢，下面沙番呢就把书就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的门的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和匠人的手里。那这都关于这个修理圣殿所该做的事。那书记沙发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所以要记得，这个律法书呢当然是包括摩西五经，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明白吗？ 不很可惜，现在有一般这个现代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律法书只是指着什么，只是指着生命记来说，其实不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根据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律法书本来就是摆在约柜旁边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不见了，现在又找到了。那找到了以后呢，这个王就撕了衣服，你想想看多么久，这个这个什么约撒这个约西亚呢，他是寻求神不错，但是没有神的话，你看着，因为到底他还是在那些金钱的影响底下，那个殿还在，祭司还在，所以遗传还在，但是他没有面对面的对于神自己所说的话，他没有亲耳听见神的话，没有亲眼看见神的话。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这个冲击对约西亚的冲击，约西亚的冲击不知道有多大。所以圣经说他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班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赖、亚比顿、书记沙班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人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所以等到他真的把生命读过，把摩西五经读过了以后，他才知道说，他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事领导他。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会解释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没有读主的话，我们总是从外面的角度来，为什么这个人生病，为什么这两天感冒，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不会解释他。但是如果有主的话，圣灵就会用主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十四节呢，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呼勒大。你看他们又来见耶利米，所以可见耶利米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幼嫩，而且多半呢，耶利米那个时候不在耶路撒冷，他多半在哪里？多在他的老家，明白吗？那在他老家，就是在他住的地方，他并不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去找到谁呢？去找到呼勒大。但是耶利米呢和呼勒大是有一些亲戚的关系，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他了。所以呼勒大呢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呢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呼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就请问于他。那么大家如果现在到耶路撒冷去，你就知道说这个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根据考古学呢可以看到两个门，一个门是双门，一个门是三重门，两重门和三重门。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去朝圣的时候都是从南边上去的。然后呢，比方说这个是圣殿山好了，那么现在你这个是东，这是西，这是南，这是北，这是南，所以他们一定从南边上去。从南边上去的时候，他因为这是山嘛，所以一定要从上面上去，所以一定有两个门进去，然后进去经过地道，然后从上面再爬上来。那两个门呢都叫呼勒大门，呼勒大门啊，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主啊就在那一带，所以很清楚，当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3章就讲到你们杀害先知，那么其实主就是根据这个场景，因为他们一看就知道那是呼勒大门，呼勒大门呢就一定是讲到什么，就讲的先知，而且是女先知。他住在哪里？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这个第二区什么呢？第二区其实就是现在整个耶路撒冷的西区。这个东区呢是包括大卫城，再往北一点就是圣殿山，所以那是早期的耶路撒冷。但到了西加的时候呢，因为很多逃出来难民啊，结果他们多半在哪里停留呢？多半都在耶路撒冷第二区啊。所以呢咱们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那么这里的咒诅呢， 当然是指着这个什么，尤其是指着《申命记》里面二十七章、二十八章里面的话说的。你去看好了，那里一面讲了咒诅，一面讲了祝福。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基利心山宣布神的祝福，到以巴路山宣布神的咒诅。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表示说，现在呢，他们既然有了神的话，神就根据他所说的话来对待他的子民。然后二十五节，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无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与这地上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往去。所以这本书找到了以后，很清楚的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这些灾祸临到他们，就是根据那个时候原来他们和神立过约的，他们两边都签了字，如果他们遵照神所说的话，神非祝福他们不可，神不祝福都不行。但是现在如果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顺服神的话，结果那些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他们不能怪神，他们亲自签了约的。所以要知道说，西奈山的约呢，乃是双面双方的约，是两边都签好字的。好，所以下面我们看约西亚是怎么样回复，怎么样做这个事呢？所以是二十九节，王差遣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所以你看见吗？等到每一次以色列有复兴的时候，一定跟神的话有关系。那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复兴都是这样，都一定跟神的话有关系。什么时候神的话重新得到地位，什么时候呢？你看见说那个复兴就被带进来。那约西亚的中心或者约西亚的复兴，那的的确确跟他找的那个话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三十一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律、立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所以那个约老早好像忘记了，但是呢，现在他们重新的要在神面前和他立约，所以这个就是复兴。每次复兴呢，就是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是不会废去，但是我们忘记了，所以就是我们更新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就是约西亚所做，他又更新和神当时最早最早摩西和百姓所签的约。三十二节，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的神的约。你看见吗？他们开始立约了。所以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所以这个和什么？和神的话发生很大的关系。然后下面呢，就想着他们怎么样守逾越节。那么这个也是完完全全是照着圣经里所说的。所以你看第十八节，三十五章第十八节，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 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月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